所以有些学佛人花大笔的钱饲养宠物，喂养肉食，请问这样做是否入法？如何劝导他们把饲养的宠物的时间、金钱放在弘护正法、利益众生的事业上？这要他觉悟啊！要他真正对佛法明了。所以学佛是一桩事情，明了又是一桩事情。学佛的人很多，就是迷信啊，什么是佛不知道。那为什么要学佛？听说学佛，佛菩萨保佑他健康长寿、升官发财，他就来了。他是为这个来的。那什么是佛？他一无所知。这样的人占的比例很大了。不要以为佛教徒很多，不多。你一筛选到最后没几个。所以这个才是佛在经上所讲的。得人生难。闻佛法难，那如果像现在这个情形，闻法佛不难呢？光碟满天飞呀！现在这个网络卫星哪有难呢？可是你细心想想，它真难。他没有听懂，没有听明白，依旧是自私自利。依旧是搞名闻利养，甚至于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大学毕业了，他不到社会上找工作，他到佛门来出家，为什么出家呢？他看准了，这个行业好。名闻利养很快的就得到了。居住的是宫殿式的房子，跟一般同学在各行各业比较，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一旦坐上了主持了，就跟小皇上一样。吃饭的时候，你看前呼后拥，多少人伺候。他们同学在社会上搞其他的行业，跟他相比确实差很远了，他聪明但是要晓得他想的这个福报都是他命里的有的，但是在佛门里面想的想这个福的时候，他的亏折很大。他本来是有100年的福报，他在佛门可能10年就消完了。佛报消完了，那个罪报就现前了。那是我彻底的破坏佛法。他不是来建立佛法，他是来破坏佛法。这个都是佛法没有正规的弘扬，接触佛法的人迷信的多。我在过去常常劝导，就发心供养的人要小心谨慎。否则的话呢？你做的不是好事，你要让这些出家人因你的供养而生起贪心， 他们本来出家是学道的，是有成就的。你从他们发心把他拉回来，送他们到三火道。你造这个罪业是阿鼻地狱罪业。所以过去有人问我，这个发心在佛门做功德哪一样最好啊？没有副作用，我就告诉他印经绝对没有副作用，人家拿去卖也好，卖他有人买啊，买的人他一定读啊，这个没有副作用。这个主意不是我想的，印光大师教导我，你看印祖一生四众的供养那些钱，他就做一桩事情，恳亲掉头他在苏州就用这个钱呢办了一个红华社红华社在当时就是出版社。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相当进步了，用签字排版。做这个事业。他没有拿去建庙啊。没有拿去做别的。遇到社会上有灾难的，旱灾水灾了。老和尚也救济。钱从哪里来呢？钱从印经款项里面拨出来。这就说明他老人家一生干的就是一桩事情，印经。这个做对了，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自己的衣食住行非常简单。我们看看他官房就知道了。所以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经的场所是谭旭法师办的图书馆，中华佛教图书馆。我在那里讲2个月。2个月之后呢，就转到香港寿野老和尚的光明讲堂继续讲2个月，一共讲了4个月。讲楞严经。4个月时间不够啊，好像只讲了一半。在这个图书馆里面看到收集红化社的出版的书，他收的很多。红化社的本子确实好，校对很用心，错字很少。印的纸张、印刷、装订，在那个时候都是很考究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注重品质。老法师的理念，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些书啊是让人长久保存下去。我们看到老和尚传记，明白一生干一桩事情。所以我回到台湾之后完全学老和尚。我们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专门干这桩事情。几十年来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印诵经书。不做别的事情。